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眼欲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当。诗篇第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今天起连四天，我们要看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儿耶稣履行旧约律法的要求，以及围绕着婴儿耶稣的小群人的回应。陆家福音2章21到39节独家报道这一段经过，但主要价值乃在于巧妙地将玛利亚、乃娃娃、上帝的儿子和旧约制度连接起来。当主耶稣的肉身父母遵守律法的规定，给得行国礼、奉献、献祭之后，就表明主耶稣要以人的身份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满足律法以前的要求，以至于能够把在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大家可以看加拉太书4章4到5节。今天的经文记载了三个不同的摩西礼仪，是每一个犹太男孩都要遵守的。第一个就是给孩子行国礼及命名的仪式。每一个犹太男孩在出生后第8天都要接受国礼，这个是在创世纪17章9到11节、利未记12章3节里面所规定的，并且他们要取名字。陆家很谨慎地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的名字不是玛利亚和约瑟取的，而是在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当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以前，这个名字就已经赐给他了。圣经中一共有4个男孩的名字是在他们出生以前天使就取好的，这4个娃娃就是伊斯玛利、伊莎、施洗约翰和耶稣。我们不妨停下来思想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马太福音记载，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婴孩的诞生使这个名字最初的用意实现了，耶和华的救恩。那个就是他的名字，那个就是他来到世界上的意义。第二，献头生的儿子。直接提到耶稣出生40天以后的事情，也有一段信息值得我们留意。在第23节说，正如主人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些经文的旧约背景是在出埃及记13章第2节，耶和华说，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如果我们仔细读，就会发现上帝的意思是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里的头生的男子都应该做祭司。但是我们如果再读民数记，就会发现上帝改变了的安排啊。在民数记3章第11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生的。在这点，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履行祭司的功用，利未支派的男子就取代了以色列家庭中每一个头生男子的地位。我们研读圣经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最吸引人的事情之一，就是上帝会顾念人类的软弱。一次又一次，当人类无法达到上帝的理想的时候， 这就会在疑问或者是条文上调整，来符合人的水准。神最初的理想是希望每一个家庭投身的儿子担任祭司，而以色列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但是当他们无法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上帝就设立利未人代替投身的儿子。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玛利亚将耶稣带到圣殿的时候，就应验了神最初的理想和旨意。耶稣是投身的儿子，被献给神，这不是进入一个代表别人的祭司职分当中，而是照着上帝最初的旨意进入投身儿子所担任的祭司职分当中。因此，这个孩子不仅借着国力进入以色列国，但也借着奉献的仪式进入到祭司的职分当中。第三，献祭的仪式，也就是洁净礼。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妇人所生的是男孩，他就要不接近40天；所生的如果是女孩，就不接近80天。他可以在家人中间走动，也可以操持日常的家务，但是他不能进入圣殿或者是参与任何的宗教礼仪。这个在利未记的第12当中有规定。到第40天，母亲得到接近以后，得要将头生的儿子奉献给神，并且要到圣殿当中奉献一只羊羔作为燔祭，表示完全的奉献，也要献上一只鸽子作为赎罪祭。由于价值不菲，因此律法上记着，假如你买不起羊羔，你就可以献上一只鸽子。这是在利未记的12章1到8节有规定的。以一对鸽子替代羔羊，和鸽子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做穷人之祭。玛利亚献上呢，正是这种穷人所献的。我们已经看见，基督不是降生在皇室富贵之家，而是降生在最贫寒的马槽里头。而当基督在圣殿当中照着上帝最初的旨意被献作祭司的时候，对母亲所献的也是穷人的祭物。我们的救主基督就是在这种贫困的环境当中开始的了生长和服侍的。因此，今天当我们为生活担忧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深深地晓得我们的艰苦和需要，因为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感谢主。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婚姻是两个人在耶和人间里呢彼此守望，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你好，我是刘然，欢迎收听关于努力建立美满婚姻的栏目。事实上，这个栏目有它的特别独特之处，因为我们不是谈论婚姻多美好， 而是韩氏在那看到不少人面对婚姻中很困难的问题，甚至是闹得起要脱离婚姻盟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要去帮助或支持这些闹意见的夫妻。当然，如果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一些专业的辅导在身边，对他们的调解是很好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底下，很多夫妇是不会花力量时间去寻求外力的帮助，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自己去解决，结果越战越糟糕。女性朋友可能会去找好姐妹去诉苦，男性朋友呢又不愿意请教别个，更不会去求助。所以刘然在构思这个栏目的时候，心里面就盼望与你一起学习，最少可以成为朋友的支柱，甚至可以从旁帮助挽回一场又一场濒临破碎的婚姻。莫说不可能，只要有爱心还是有机会呢。再说如果不行呢，是我们自己碰上婚姻的难处，希望我们能够冷静的处理，说不定还可以自我救赎。还有更重要呢，盼望我们都认识到婚姻制度是神在创始的时候为人类设立呢，我们落在困难的时候是可以下头来祈求，他是十分乐意帮助我们呢，因为他愿意每一对的夫妻都得着幸福美满的婚姻。上一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听到一些婚姻辅导的几个理论，明白原来有不同的进路来辅助闹意见的两口子，只是这些理论如果是有果效，就不会越来越多的离婚怨熬了。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些婚姻辅导理论的贡献和一些局限，我们要对婚姻辅导理论有所反思，思考理论各种的贡献。因为无论多伟大的理论家、治疗师，他们都活在特定的时空、历史里面，背负独特的社会文化包袱，以面对一些特殊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了解每一套理论的特殊背景，要解决的特殊问题，而不应该因为每一套理论都发出四海皆准。我们要认得，心理分析最伟大的贡献是爱精神病人当作病人，而不是爱他们视作魔鬼附身，重新看的尊严。但在这个理论者的身份是病者，医疗者呢是权威人物，那么求助者面对医疗者的时候更容易依赖医疗师，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另外有理论是也是西方呢，在他们的社会结构互往来发展，在这些家庭结构缺失的这个制度呢，希望帮助他们重新建立灵活而有界限的这个家庭结构。但面对单亲家庭，这理论容易引入来理解失去父和母的家庭，或在西方社会文化呢特别强调人的改变必须先从自我开始，要是当事人愿意便可以选择改变。这个理论是相信当事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呢真正的积极的正面呢，对我们社会中经历人生种种的草根家庭来说，这个信念有时变得太乐观甚至格格不入。各个理论里面都有理想的关系模式，那样是理想关系模式呢？这个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以下有三个都是真实呢。有一次的工作，有一个朋友要扮演一个婚姻出现矛盾，不知是否该离婚，老是要问题定位在矛盾上，他便扮演当事人的朋友，想出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朋友便说尽早离婚，不再受困扰。这个经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体会，老师所关注呢是解决当事人的表面问题，以最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当事人的扮演者在当事人这个朋友受到困扰的情况下，所以在逻辑上呢希望尽早的去离婚，免得很多的这个矛盾。但事后呢就要反思过程当中，如果老师引导当事人更了解自己的婚姻困扰，或许能想出种种的方案。 可惜当时的老师以解决打死人的矛盾为目标，结果得出尽早离婚的结论。可见每一套理论只找个问题定位，会影响打死人找个的这种思考还有这种解决办法。那么另一方面呢，策略家庭治疗模式就注重解开家庭的恶性循环。曾经有一位治疗师愿意帮助患上抑郁症的少女，她的诊断认为这位少女的抑郁病是因为父母要借助女儿维系夫妻关系，父母为了共同照顾患病的女儿协商合作，暂且不理会两人之间的分歧，女儿下意识呢让的父母关系不和，于是呢就不自觉呢患上了这个情绪病。治疗师最好帮助少女脱离父母的辖制，她的抑郁症也得以痊愈。只是康复后，这位少女的父母陷入了无止境的争执，治疗师介入这个家庭似乎爱痛苦又一发转向另一发。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个案，相对比较成功呢，因为这个家庭的表现问题已经解决了，至于父母的痛苦则是另一个问题。从这个治疗个案呢，我们要发问，治疗最终的目的是否如此简单？问题是解决了我们还是转移了？那么另一个解构家庭的治疗个案当中呢，治疗师认为娃娃已经跨越了家长的界限，父母失去了管教的权威，要求父母共同掌管的权柄不再被娃娃操控。在治疗师的要求和父母的千方百计下，终于让娃娃赶出治疗室。治疗师认为父母成功了，但是被赶出的娃娃呢，在门外嚎啕大哭。我们所关心的是娃娃从此以后学会怎样的功课，是否只有权威而没得道理呢？以上呢三个个案，从这个系统的治疗师的角度来说，都是相对成功的。但那又是成功呢？我们是希望当事人从治疗的经验中体会哪来，不断的反问自己，最好明白不论是哪样模式的治疗，都是希望当事人从治疗过程中得出一些益处或者是一些体会。第一就是包容异己的能力，尤其是夫妇关系有两个不同的人组成，能够包容异己是爱的表达。第二呢，是无论何种理论最终也不离开家人的彼此相爱，爱的力量远远胜过控制与权力。第三是当事人因为治疗而更能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更能接纳自己与别人的软弱，多一份虚怀少一份自意。第四是肯定每一段人生经历的正面意义，而不单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甚至否定在问题出现期间的人生片段。第五是一个成长的人不但关注自身的需求，也要懂得怜悯与关怀家人的遭遇，但彼此关怀不是情感操控的结果，而是各自各家庭成员内心的恻隐心。第六是家庭的互动关系当中，个别成员的成长空间不受限制。接着就是家庭成员既有清晰的协调分工，也有灵活的工作分配来应付危机。第八是经一事长一智，打死人经历眼目下的困难后，日后便有了能力去解决问题。第九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价值都一样重要，不会因为救了娃娃而令父母痛苦，不会因为重建父母的权威而牺牲娃娃等等。家庭成员在顾此疾病的这个利益的情况下来寻找出路。今天我们比较认真的去反省进行辅导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些反省，今天我们比较认真的去思考进行辅导的时候需要做那些反省。当然在西方发展出来的这种理论和辅导模式下，又可以找个在我们的文化及社会当中来做些应用， 下次我们就会来探讨一下。谢谢收听，再会。
的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想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想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